道行传十一章十九至二十六节，同埋十三章一至三节。翻开之后，请听主席读出。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使提反，即是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中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柯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宽免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始的。第十三章一节，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希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威克里夫国际联会亚太区的同工，负责训导的梁永强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题是离情与照明，请梁牧师。
请同心祈祷。圣灵啊，昔日你感动圣经的作者将神的心意写低，今日我们同样恳求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也都恳求主你的宝血洁净，以致我可以守洁心清地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全讲圣经信息，恭敬向你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早晨，来到窝福这里讲到呢，我好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多谢窝福这么多年在关爱事工上面好支持大家的关爱事情，在不同工场里面服侍。当然有些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同工，但我今天特别要提是多谢大家支持昔日的罗曼华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今天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侍奉差不多三十年了，是昔日他挑战问我可不可以考虑祷告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多谢窝福的弟兄姊妹差遣和关心很多在海外的工作。今年大家关爱年会的主题是很适合香港现在的环境，是讲到离散。今天我选了一句经文，我给个题目叫做离情与照明。其实无论什么原因都好，离别都不是容易的，所以无论中外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内容里面都有提到一些离情，譬如我们很熟悉的苏轼一首《水调歌头》，后面那几句是这样说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头嗰两句如果用广东话讲，大概就是同月亮讲，我同你无仇无怨，点解你偏偏就喺我同我嘅好朋友、我嘅家人离别嘅时候，你先至嚟一个月圆呢？你系攞景定系赠庆呢？咁样大概中广东话嘅意思就系咁。另外有一首李白诗嘅一首诗叫做《赠汪伦》，我相信呢首诗歌大家都好熟悉。当中系咁样讲：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亦都是一个依依不舍的友情，藉住短短几句讲得很深。一些早期的流行曲，譬如Peter Paul Mary 那个 Cruel War， John Denver 的 Living on a Jet Plane， 又或者吴庚欣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如果你熟悉这些歌的话，大概我们的年纪都是差不多了。无论怎样，我记得有一次我送我的一位同工出发去再去工场的时候，他已经在工场侍奉了很多年，今次那次他回来是探访他的父母，那完了之后他就要再回工场。我特别跟他讲，其实你都不是第一次来香港，我都不是第一次跟你讲再见，但是无论讲几多次再见都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在一个离情当中，我们没办法去抹杀那个很真实的感受，但是它是在这些离别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往往在历史里面做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就以香港为例，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在香港几代都在香港的，但我很相信我们不少在香港这里生活或者工作的人，都是我们的祖父或者曾祖父，他们离开了他的家园来到香港，就这样在这里建立家园。我自己都是这样。我爷爷他大概是晚清的时候呢，就带着我爸爸，那时候我爸爸四岁而已，咁就嚟咗香港。佢昔日點樣過嗰啲艱苦嘅生活，我真係完全冇辦法想像。但係今時今日，到咗我嘅孫已經係第五代啦。但係就係因為嗰班嘅前輩，佢哋辛辛苦苦咁用佢哋嘅汗水去建立咗今日嘅香港。而今日嘅香港係亦都面對緊另外一次嘅離別、流散。但係無論點，我们看到在这些离别的当中，昔日怎样建设了香港，今日我们都看到在历史的里面，神在这些离散的过程里面建立了他很奇妙的工作。一会我会提到一些过去历史的片段，我选了这段经文都是在离散、在离情当中看到神很特别的工作。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离情与照明。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一开始很简单就讲了当时那个背景了。那些因为司提反受害的人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去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就很简单将那个历史的背景讲清楚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为什么他们会离开家园呢？原来就是因为司提反被害。其实我们看到司提反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是选出来做执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但是圣经说他很有能力，做了很多奇事。正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引起了一些比较极端的犹太主义分子不满，于是就找人去诬告他，说他去强解或者是扭曲了摩西的说话这样。于是司提反就被人捉到会堂那里去盘问，去审查。就在那段的审查当中，他很浓缩将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救赎历史将他讲得很清楚，结果就招致杀身之祸。那些犹太人更加不满，就 就吩咐将用石头将这个使徒犯打死。那这个就是使徒犯殉道的一个事情了。好像一间很初初建立的教会面对着这些这样的风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想象教会怎样可以抵抗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他们很重视的执事就这样就死了，就这样昂然殉道。于是一班弟兄姊妹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想到正正是因为这样，他们这班流散的人就揭开了新约历史新的一页，这个是流散。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是那些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呢，他们去到腓尼基又好，塞浦路斯又好，或者安提柯，有些人呢就是专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圣经里面记载得很特别，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记载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个就跟我们跟我刚才所讲的背景有关了。他们之所以离乡别井，就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嘛。所以我们看回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个误解的，可能真的因为有些图画画出来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旁边有很多罗马兵在那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印象就以为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压力是来自罗马兵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其实来自罗马帝国一个有规模的压迫，大概在公元六十年左右才开始有一个大规模的压迫的。但是之前教会所面对的压力基本上是来自犹太人。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一而再再而三非要将耶稣基督置诸死地不可的是犹太人。当耶稣被捉去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犹太人他坚持要将耶稣钉十字架而放巴拉巴。比拉多碍于个压力，他洗手，不关我事，你们要怎就怎。结果耶稣就死在犹太人的手里面。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很特别，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的缘故，门都关了，又是怕犹太人。现在他们要离乡别井了，都是因为犹太人杀了司提反，令到整个教会很不安，他们就离开。我们相信人有一个自我防御机制的，简单讲是什么呢？譬如我小时候被滚水淋过了，咁我就会知道咧，唔好再碰啲滚水，因为淋亲会好痛噶。咁我就知道唔好再搞嗰样嘢咧，因为好危险嘅。嗱，呢个系自我防御嘅机制。如果同样嘅道理应用翻喺呢一班离乡别井嘅犹太人身犹太信徒嘅身上嘅时候咧，佢哋系因为犹太人迫害嘅缘故，佢哋先要离开自己嘅家园啊嘛。所以第一件事佢哋唔做嘅，大概就是不会再接触犹太人了，因为那个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来的。但是圣经这里说，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这个离情没办法掩盖他们的骨肉情，他们无论去到哪里，他们心里面所记挂的仍然是他们的骨肉之亲。这里我们不能够不佩服这班犹太人。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香港也好，在海外也好，这个骨肉情是令到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揭开了很特别的一页。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稍微回顾回香港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口的转变。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不少人走回去中国大陆的大后方，然后有东江中队在香港打游击，是吗？战后有一班人回来了，但是对香港整个人口结构很重要影响的是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时很多从中国大陆的人来了香港，当中有不少有钱的上海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上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话，我很想听你讲一下上海话，我懂听的，我教会很多上海人的。这班有钱人来到香港了，他们来到香港有钱，但是生活都不容易。你说有钱还不容易？不是啊，他们觉得 当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时候，香港仍然都是一个小渔村。他说别的不要讲了，上海的跑马场几辉煌几体面，你香港的跑马地只不过是烂地一片而已。所以他们觉得很失意很失落。另一班人来到香港的，就是那班无依无靠，他们并手抵足要为了生活去挨两餐的，就在山边搭建起很多木屋。就是因为这样，一边有很多有钱的资本的家庭来了香港，另一边有很多等着工作的人，就在那个时候揭开了整个中国整个香港工业欣欣向荣的一个年代。这个是香港的社会。教会又如何呢？我们发觉原来在教会香港的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增长得最快的也都是那段时间。当这班人在木屋区那里搭建了很多棚屋，那里他们去居住的时候，教会加以援手，在日常生活里面提供他们需要的，他们生活需要的资源，包括了米啊、面粉啊、衣服啊等等，这些办孤儿院。青年现在乌溪沙的青年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原本是一间孤儿院来的。另外有不少基督教学校就在那些贫民区那里开始有教会。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呢，他们在、教会聚会的地方门外还有挂着个钟。这个钟怎么来的呢？原来昔日教会在很多徙置区的天台那里呢，就在那里办学，也都有教会在那里聚会。那个钟呢，就一方面要上堂啦，或者落堂小息啦，这样那个钟就打响。但是在礼拜日的时候同样都打响那个钟，告诉他们现在是礼拜日有崇拜啦。这样慢慢这一班在徙置区里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长大成人，找到工作，有自己的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开始有教会，但是仍然没有忘记到昔日，就将那个钟留了下来，挂在教会的门外，每次聚会之前都打响这个钟，没有忘记到昔日那个艰苦的岁月。教会就是在这样的离散当中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香港的教会。我们看回海外的华人教会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有些都是在北美那里读书，或者有亲人在那边的。如果你有留意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早期的华人教会在北美那里呢，很多都是讲广东话的，或者有些客家人在那里。咁客家人来自新界那些地方呢，去到那里做什么呢？打工，或者是在餐馆里面做，或者是做洗衣的洗衫的工作。学生呢，那时稍微有钱去北美那里读书都不容易，咁而是那时搭飞机想都不用想，所以就坐船啦。咁最多就坐是总统轮，而家叫做 APL。个总统轮去到咁，一去咧就几年噶啦。咁平时人哋啲同学放假，佢哋冇咩做，或者系平时 weekend 嘅时候冇嘢做，咁佢哋点咧查经？所以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时候，喺北美好多呢啲华人嘅查经班喺校园嗰度开始毕业啦。佢哋要离开校园，慢慢呢一班喺大学里边，佢哋生命成长嘅弟兄姊妹开始建立咗嗰边嘅华人教会。所以喺早期北美嘅华人教会，佢哋系从查经班开始。嗱，所以呢个就系离散，无论喺香港又好，喺海外又好，而呢一班离散嘅华人，佢哋嘅骨肉情就开始咗整个华人教会好特别一段嘅历史。我鼓励弟兄姊妹，今时今日在香港仍然有很多我们侍奉的机会。昨天我在来窝福讲晚堂之前，我就跟我弟弟喝了杯咖啡，我交些东西给他。他跟我说，他说前几天他就去了香港的中坎角那里去走一走了两个零钟头。他说沿路这两个钟头里面，大概 80% 跟他擦身而过的人呢是讲普通话的。很特别。嗱，无论点，如果我哋选择留低喺香港嘅，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工场，呢、这个就系我哋侍奉嘅地方，呢一班人就系我哋嘅骨肉情。当我哋离开咗香港，或者有啲弟兄姊妹选择去外边继续生活，或者翻翻去佢哋，譬如加拿大啊，或者澳洲、英国等等地方嘅时候，都有好多人喺呢段阶段，无论系从香港又好，从中国大陆又好，移居到外边嘅。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最彷徨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需要有人在他们旁边，同他们一起走， 而这个他们需要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将主的爱，将主的恩典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很希望这个离散的离情不会掩盖了我们的骨肉情，继续将福音去带给在每一个地方那些华人。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这段经文的20和21节，遵行使命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在20节那里，一开始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个 conjunction， 一个连接词，但这个字，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 comparative conjunction， 是一个比较的连接词，是将两件相类似的事放在一起来到比较一下。前面那里讲到一班离开了耶路撒冷的人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这个是19节那里所讲的。而20节那里呢，当中原来有些信徒呢，他们是外籍人士来的，不是犹太人来的。他们去了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向讲，他们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很特别的、哦、即是说他们将这个福音带出了那个民族的界线，向其他人，向其他种族去传讲主耶稣。那我们先要解决一些问题，为什么当时有些外籍的信徒在当中的呢？那这个我们一定要问的。那如果我们看回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可能同一件事有关，就是公元前第六世纪左右那段时间，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波斯那大地方的嘛。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被掳的阶段是完全是一个难民营或者是一个战俘营那里，其实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可以有自己的会堂的嘛。他们就在会堂那里去教导摩西律法，持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好看到他们那个信仰行为有机会是吸引了一些其他在他们身边的各个不同民族、各个不同种族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嘛。这个我们很自然的，那个是一个大日子，所以去到过这个逾越节。但是你有留意到，原来来过节的人除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之外，来自罗马那边是有一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即是说他们本身不是犹太人来的，而他们归信了犹太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些现象呢？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推理就有可能的，如果可以发生在罗马的事，那发生在中东那一带地方同样都是很合理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人就来到 过节，在这个逾越节那里，来到过这个逾越节了。好，3000人信耶稣。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一起聚集，一起聚会擘饼，是不是团契生活嘛。但是更加合理的就是当这个节期过了之后，他们有一部分人就留在这里，有些就回去原居地继续那些所谓 Diaspora Jews， 那些是四散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好，事情就发生在这些留下在耶路撒冷那些信徒那里，当中有犹太人，亦都有其他的信徒，他们面对着那个压力的时候，结果他们都要再一次离乡别井，去到其他的地方，包括了去到安提亚那里。嗱，我哋要留心呢件事，呢段经文咧就系、是、圣经好好嘅，我哋和合本将一个古卷嘅译法咧就写低咗落嚟。咁、那个古卷系乜嘢呢？亦都向嗰啲讲希腊话嘅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呢、这个系古卷。咁当然当时翻译和合本嘅时候，可能有唔同嘅参考嘅古本啦。咁和合本嘅翻译嘅时候咧，就选咗而家我哋呢一个版本啦，就系佢哋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哋觉得呢个选得非常好，同埋非常合理。点解呢？一方面呢班信徒当中有唔少嘅都系外籍人士，所以向翻希腊人传讲系好顺理成章嘅事，系咪？ 另外就是在十三章那里讲到，在教会的领袖当中有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和种族的人。我只是讲一个西面，称呼尼结的西面，即是说这个西面是他的名字，但他有个花名叫做尼结。那尼结是什么呢？ Negro， 大家知道了，黑仔。原来西面他有个花名叫做黑仔。研究新约圣经的人就说，当时这个安提柯教会那里的人，那些人信徒当中有很多不同，这个西面呢是很有可能是来自北非那班那些的 Berber 那民族当中的人来的。那无论怎么，我们只是可以有一个很合理的推理呢，就是原来当时这班去到安提柯的人，他们都向其他各个不同的种族的人去传讲主耶稣。那这个成为了我们今天这个关爱年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不是发生在现在，在过去一段时间，过去十几年里面，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这个世界人口流动是很自然的一个 很明显的现象来的。无论各种的原因，去做生意啊、移民啊、去留学啊等等，这些都是。所以很多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呢，外籍人士不少的。我住的地方，我住在大屿山南部，我出来呢我要早上搭船，我今早上我是搭7点05分那班船出来的，出来九龙的。我住的社区很特别，人口不多，但是呢外籍人士的比例很多的。当然有来自欧洲的啦，但是有来自巴基斯坦的，有非洲的，也都有尼泊尔巴基等等，这些人都有。咁我楼下嘅铺头一路数过去咧，有巴基斯坦人开嘅小食店，有巴基斯坦人开嘅电器铺，有当然有西餐厅啦，有泰国餐啦等等呢一啲。我同佢哋都打招呼噶，我同佢哋都好朋友，好信任佢哋。呢个系香港，我相信去到呢个世界都系一样。嗱，弟兄姊妹，今时我哋面对呢个关爱嘅工作，或者跨文化嘅工作，唔系好遥远嘅事。有一位在香港的牧者，他叫做连达杰，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就已经过身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紫尺宣教》，紫尺天涯我们知道，他叫做《紫尺宣教》。他里面提到一点很特别的，他说在香港其实我们 不一定需要讲跨文化的工作，不一定，当然有啦，但他说更加准，或者可以另一方面我们看的叫做跨族裔的。为什么不叫跨文化而叫跨族裔呢？他说其实现在香港那些南亚裔的人，他们两三代在香港，跟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你不信呢，去重庆大厦看看。我早几天 早两个礼拜，我就约了我自己教会的几个传道人和长老一起，我请他们去重庆大厦吃咖喱。那我就特别呢就不在正门入的，我就在侧门那里走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正门那里有很多楼上的餐厅的人在那里拉客嘛，打招呼叫你进去。Okay， 有时我都觉得挺烦的，于是我就侧边那里走进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重庆大厦门口拉客那班人呢，一口纯正的广东话。所以我们说跨族裔的宣教，倒不如在与其是说跨文化的宣教，倒不如说我们跨族裔的宣教。这个是香港很多我们这样侍奉的机会，出了去外面又如何呢？更加不用说了。但是我发觉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呢？有些华人教会开始有些思考了，很多 Chinese church 嘛，有些华人教会开始改，仍然都是留下 C 那个字 Chinese， 即是那个 C 那个字，但他们那个 C 不是 Chinese， 是 communityCommunity Church， 即是说这间教会不是只是给华人的，其他各个族裔的人来到都欢迎的。固之然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全部都是讲当地或者英文或者法文，但无论怎么这间教会都是开放给其他人的。一个离程是叫我们真真正正去面对现在那个侍奉的需要。我很相信在这个离散的过程当中，神一样会使用教会去成就他的美意。第三点，召命的基础是教导圣经真理。我要快一点讲这里，看回巴拿巴为什么他会去到耶路撒冷呢？ 其实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对于外籍人或者对于外邦人信耶稣始终都是耿耿于怀，有些保守。为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一直是讲一个很特别的线索，是外籍人信主，腓力去到撒玛利亚那里侍奉，然后圣灵引导去到旷野那里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结果就在那里洗礼，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然后有扫罗信耶稣，然后彼得在西门的家里面见到异象，后来就去了罗马的百夫长那里，带了罗马的百夫长全家归主。这个就是第八章一路开始讲的一件事，外邦人都会信主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始终对这件事都是不是很放心，听到在安提柯发生这样的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了。我们和合本很好的，他翻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风声。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风声和新闻有什么不同呢？新闻就是中性的，所以你要加上好消息、好消息，即消息是中性的，所以你要加上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嘛。但是风声呢，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总而言之有些不妥。这个就是风声，罗合本就用了风声，结果耶路撒冷教会就打发巴拿巴去到安提亚那里去看过究竟。和合本的旧版的和合本就说直走到安提亚为止，就是这样了。那个意思就是你看看当地发生什么事，是不是用一些不好的方法走歪路或者异端吸引了那么多人。那巴拿巴那个任命就很直接了当了，去到看看那个环境，然后回来耶路撒冷那里报告没事，那就行了，任务完成。但是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见到这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继续留在那里教导信徒，不单止是这样，又往大数去找扫罗回来，跟他一起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去教导信徒。带来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生命是被人看得到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那个生命的表现是众所皆知，有目共睹。然后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整个教会在这里禁食祷告，那班领袖在这里禁食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要差派扫罗，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召他做的工。于是这班教会领袖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就信服圣灵，打发他们两个很得力的同工就出去做主的工作，信服圣灵。这两个现象是在真理教导之后，关爱年会，我很感谢神，就是每一年教会都有机会去重新互相勉励，彼此提醒要肩负起这个使命。在这里我想起一位长辈，他不是在香港，他是在外面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外面开拓工场的时候，这位长辈对我很多提醒，给我很多帮助，很多意见，我很多谢他。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宣教士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做了很多好的事，办学校，起孤儿院，教导我们。但是有一件事，他说这班宣教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召命，这个使命，以致我们一些跨文化的工作是迟迟都没办法起步，我们起步得太迟了。这个是一位长者跟我说。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教导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讲到，凡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凡就是包括了圣经里面这个有关各个不同种族，我们去关心他，关怀他，这个召命。最后第四点，我要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召命的实践是信服圣灵，而信服圣灵是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刚才我讲过，这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要差派扫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圣灵差派他们要做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圣灵，他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侍奉里面是非常重要。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讲这里，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班在安提亚的教会，你可以想想他们成立了有多久。我们往往就以为 一班离散的人，他们所成立的教会都是势孤力弱的。当然海外的华人教会是另一回事了，你看到很多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无论是人力或者资源各方面都一无所缺，我们为这件事很感恩。但是这间刚刚起步的教会，他们信服圣灵的时候，就揭开了整个新约历史新的一页，十三章开始就打发扫罗和巴拿巴出去留心。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后，很少再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但是很少。相反是每一次扫罗和巴拿巴、保罗和他的同工述职的时候，都经过这个安提亚教会，然后才上耶路撒冷。你看到这件事，就是在当教会信服圣灵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效果。我希望弟兄姊妹留心，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班所谓流散的人，或者这一班各个不同种族我们帮他建立教会的人，他们永远都是一个 receiving end， 要我们帮助的，要我们教导的。但是你想想，有一天神都会使用他们。我就讲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教会作为一个结束。我接触香港的尼泊尔人教会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为什么我这么准确知道二十几年左右呢？是因为我初初接触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小女，她那时只是一个手抱的 BB， 今年她大学毕业。那为什么会有尼泊尔人教会建立的呢？原来在早期香港的英军当中有一个 Gurkha 的兵团的嘛，大家知道是尼泊尔的雇佣兵。当国防部要解散香港的 Gurkha 兵团的时候，给他们两个选择，一个就回尼泊尔定居，给他们一笔钱回去重新重建家园，另一个选择就是留在香港，给他们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们可以在香港开始新的一个生活。样当中有一个家庭，那个家长叫做 Biru Gurun， Gurun 是他的姓来的，那 Biru 是他的名字。那这个 Biru 是 Gurkha 兵里面一个工程人员来的，那他呢就是 Sergeant Major， 中级的军官。定居了没多久之后，他的女生 cancer 入了医院，晴天霹雳。更加令到他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是有教会去医院床边报道，带了他的女信耶稣。慢慢这个女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结果那个女就死了。 Biru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刚刚要落脚，怎样办一个丧事呢？更加他的女信了耶稣，怎样办一个基督教的丧事呢？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带他的女信耶稣那间教会全力以赴帮他们整个家庭筹办一个很好、很温馨、很温暖、很得安慰的一个安息礼拜。结果 Biru 整个家庭信耶稣，还有几个家庭都信了耶稣，就是这样了。但是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 Biru 后来成为了教会的长老，回到尼泊尔读神学，读完神学再回到香港侍奉，跟教会说，他说在尼泊尔的西边当时还有一些反政府游击队在那里，那里不安全的，你们不可以去，或者外面人更加不可以去。他说但是我去那里没问题。于是教会就差派 Biru 回到尼泊尔那里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你看看这间流散来到在香港的教尼泊尔人教会就是这样。前几年我知道Biru 已经在尼泊尔建立了两间教会，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不要以为一个离散的教会都充满着无尽的悲情。我们很相信在历史里面神是会透过这些离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完成他的旨意，问题就是在于教会怎样去明白他自己的处境。就好像在公元前第六世纪被驱逐，公元前第六世纪被掳到去那些外邦的地方的犹太人，又或者在公元第四世纪左右有一班基督徒被放逐到波斯那一带，而就是这一班被放逐到波斯那一带的信徒将福音带到来唐朝华夏的地方，是当时的警教。我们都看到在1620年11月21号有一百多个在 歐洲的清教徒坐住五月花號呢一帆船去到北美那度，就是呢一班流散的人揭開了北美整個教會歷史新的一頁。面對住呢一個離散的環境，我哋點樣去睇神嘅旨意？我哋點樣參與喺呢個時工裏邊？我相信呢一個答案係要我哋每一位窩福嘅弟兄姊妹齊心努力。我哋一齊祈禱。我哋相信三位一体嘅真神系掌管住历史，你喺历史里边成就大事，我哋同样恳求你今日喺香港喺各个唔同嘅地方，我哋恳求你俾我哋见到你嘅手喺嗰度工作，亦都让我哋有呢个福分，点样同你一齐同工，差派各个地方嘅关爱使者，用我哋嘅祷告，用我哋嘅金钱去支持佢。以致我哋睇到主嘅荣耀，即使系一个流散嘅年代里边，仍然彰显出你嘅慈爱。我哋恭敬向你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